大前天早晨，该死的钦差收拾房间，不小心打翻墨水瓶，把行政院淹得昏天黑地。陆子霄挽救不及，跳脚痛骂那位亲戚国而忘家，没来过第二次信；那位朋友外难故内，一封信也没回过。从此陆子霄只能写信到行政院去，书桌上两封信都是去信了。今日正是去信外交部的日子，子霄等待洪建看见了桌上的信封，忙把这信搁在抽屉里，说不相干，有一位朋友招我到外交部去，给他回信。洪建信以为真，不得不做出惜别未留的神情，道：哎呦，怎样，陆先生要高就了，校长肯放你走吗？子霄连摇头道：没有的事，做官没有意思，我回信去坚持的。高校长待人很厚道，好几个电报把我催来，现在你们各位又来了，学校渐渐上轨道，我好意思拆他台吗？洪建想起高宗年和自己的谈话，叹气道：校长对你先生当然是另眼相看了，像我们这种……子霄说话低得有气无声，仿佛思想在呼吸。是呀，校长就是有这个毛病，说了话不做准的。我知道了你的事很不平，机密的好像四壁全挂着偷听的耳朵。洪建没想到自己的事人家早知道了，脸微红道：我倒没有什么，不过高先生，我总算学个教训。哪里的话，副教授当然有趣一点，可是你的待遇算副教授里最高的了。什么？副教授里还分等吗？洪建大有约翰生博士不屑把臭虫和跳蚤分等的派头。分好几等呢，譬如你们同来，我们同系的顾尔谦就比你低两级。就像系主任吧，我们的系主任韩先生比赵先生高一级，赵先生又比外语系的刘东方高一级。这里面等次多得很，你先生初回国做事，所以脚不轻了。洪建茅塞顿开，听说自己比顾尔谦高，气平了些，随口问道：为什么你们系主任薪水特别高呢？因为他是博士 PhD。 我没有到过美国，所以没听见过他毕业的那个大学，据说很有名，在纽约，叫什么克莱登大学。洪建吓得直跳起来，宛如自己的阴私给人揭破，几乎失声叫道：什么大学？克莱登大学？你知道克莱登大学？我知道，我也……洪建恨不能把舌头咬住，已经泄露了三个字。子霄听话中有音，像黄泥里的竹笋，尖端微露，便想盘问到底。洪建不肯说，他欲起疑心，只恨不能采取特务机关的有效刑罚来逼取口供。洪建回房又气又笑，自从唐小姐把买文凭的事向他质问以后，他不肯再想起自己跟爱尔兰人那一番交涉，他牢记着要忘掉这事。每逢念头有扯到他的趋势，他赶快转移思路，然而身上已经一阵羞愧的微热。适才陆子霄的话倒仿佛一贴药，把心里的鬼胎打下一半。韩学玉撒他的谎并非跟自己同谋，但有了他，似乎自己的欺骗减轻了罪名。当然心添上一种不快意，可是这种不快意是透风的，见得天日的，不比买文凭的事像谋杀灭迹的尸首，对自己都要遮掩的一丝不漏。撒谎骗人该像韩学玉那样才行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，自己太不成了，撒了谎还要讲良心，真是太傻瓜。假如索性大胆老脸，至少高宗年的欺负就可以避免。老实人吃的亏，骗子被揭破的耻辱，这两种相反的痛苦，自己居然一箭双雕的兼备了。洪建忽然想，近来连撒谎都不会了，因此恍然大悟，撒谎往往是高兴快乐的流露，也算是一种创造，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字， 一个人身心畅适，精力充溢，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，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，直到忧患穷困的时候，人穷志短，谎话都讲不好的。过一天，韩学玉特来拜访，通明之后，方鸿渐倒窘起来，同时快意的失望。理想中的韩学玉不知怎样的嚣张浮华，不料是个沉默寡言的人。他想，陆子骁也许记错，孙小姐准是过信流言。木讷朴实是韩学玉的看家本领。现代人有两个流行的信仰，第一，女子无貌便是德，所以漂亮女人准比不上丑女人那样有思想有品节。第二，男子无口才就表示有道德，所以哑巴是天下最诚朴的人。也许上够了演讲和宣传的当，现代人矫枉过正，以为只有不说话的人开口准说真话，害得新官上任训话时个个都说为政不再多言，恨不能指指嘴指心指天三个手势了事。韩学玉虽非哑巴，天生有点口吃，因为要遮掩自己的口吃，他讲话少慢着力，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做担保。不轻易开口的人，总是旁人想他满腹深藏着智慧，正像密封牢锁的箱子，一般人总以为里面结结实实都是宝贝。高宗年在昆明第一次见到这人，觉得他诚恳安详，像个君子，而且未老先秃，可见脑子里的学问多得冒上来，把头发都挤掉了。再一看他开的学历，除掉博士学位以外，还有一条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、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中，不由自主的另眼相看。好几个拿了介绍信来见的人，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。高宗年自己在欧洲一个小国里读过书，知道往往自以为讲学，听众以为他在学讲，讲不来外国话，借此学学。可是在外国大刊物上发表作品，这非有真才实学不可。他问韩学玉道，先生的大作可以拿来看看吗？韩学玉坦然说，杂志全搁在沦陷区老家里，不过这两种刊物中国各大学校该订阅的，就近应当一找就到。除非经过这番逃难，图书馆的旧杂志损失不全了。高宗年想不到一个说谎者会这样泰然无事，各大学的书籍七零八落，未必找得着那期杂志，不过里面有韩学玉的文章，看来是无可疑的。韩学玉也确向这些刊物投过稿，但高宗年没知道他的作品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人事广告栏。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，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收费低廉，和史学杂志的通信栏，韩学玉均征求20年前本刊，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。最后他听说韩太太是美国人，他简直改容相敬了，能娶外国老婆非精通西学不可。自己年轻时不是想娶个比国女人没有成功吗？这人做的系主任，他当时也没想到这外国老婆是在中国娶的白鹅。跟韩学玉谈话仿佛看慢动电影，你想不到简洁的一句话需要那么多的筹备，动员那么复杂的身体机构，时间都给他的话浇着，只好拖泥带水的慢走。韩学玉容颜灰暗，在阴天可以与周围的天色和融无间，隐身不见，是头等的保护色。他只有一样显著的东西，喉咙里一个大河，他讲话时这喉河忽升忽降。鸿渐看着自己喉咙都发痒，他不说话咽唾沫时，这河稍隐复现，令鸿渐联想起青蛙吞苍蝇的景象。鸿渐看他说话少而费力多，恨不能把那喉结平塞头似的拔出来，好让下面的话松动。韩学玉约鸿渐上他家去吃晚饭，鸿渐谢过他，韩学玉又微坐不说话了。鸿渐只好找话敷衍，便问，听说嫂夫人 是在美国取的？韩学玉点头，深情咽口唾沫，唾沫下去，一句话从喉合下浮上：你先生到过美国没有？没有去过，索性试探他一下。可是我一度想去，曾经跟一个 D.R. Mayhead 通讯，是不是自己神经过敏呢？韩学玉似乎脸色微红，像阴天忽透太阳。这人是个骗子。韩学玉的声调并不激动，说话也不增多。我知道什么克莱登大学，我显得上了他的当。洪建一面想，这人肯说那爱尔兰人是骗子，一定知道瞒不了自己了。你没有上他的当吧？克莱登是好学校，他是这学校一个开除的小职员，借着幌子向外国不知道的人骗钱。你真没有上当？哦，那最好。真有克莱登这学校吗？我以为全是那爱尔兰人捣的鬼。洪建诧异的站起来。很认真严格的学校，虽然知道的人很少，普通学生不容易进。我听陆先生说你就是这学校毕业的。是的。洪建满腹疑团，真想问个详细，可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追究，倒见得自己不相信他，并且这人讲话很经济，问不出什么来。最好有机会看看他的文凭，就知道他的克莱登跟自己的克莱登是一是二了。韩学玉回家路上腿有点软，想陆子骁的报告准得很，这姓方的跟爱尔兰人有过交涉，幸亏他不像自己去过美国，就恨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没买文凭，也许他在撒谎。方鸿渐吃韩家的晚饭甚为满意，韩学玉虽然不说话，款客的动作极周到。韩太太虽然相貌丑，红头发，满脸雀斑，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，而举止活泼的通了电似的。洪建研究出西洋人丑的跟中国人不同，中国人丑的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，潦草色泽的丑；西洋人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，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，所以丑的有计划有作用。韩太太口口声声爱中国，可是又说在中国起居服食没有在纽约方便。洪建总觉得他口音不够地道，自己没到过美国，要赵新梅在此就听得出了，也许是移民到纽约去了。他到学校以后，从没有人对他这样殷勤过，几天来的气闷渐渐消散。他想韩学玉的文凭假不假管他干嘛，反正这人跟自己要好就是了。可是有一件事，韩太太大讲纽约的时候，韩学玉对他做个眼色，这眼色没有逃过自己的眼，当时就有一个印象，仿佛偷听到人家背后讲自己的话，这也许是自己多心，别去想他。洪建兴高采烈，没回房就去看新梅。老赵，我回来了，今天对不住你，抛下你一个人吃饭。新梅因为韩学玉没请自己，独吃了一颗又冷又硬的包饭，这吃到的饭在胃里作酸，这没吃到的饭在心里作酸，说国际贵宾回来了，饭吃得好呀，是中国菜还是西菜？杨太太招待的好不好？他家里老妈子做的中菜。韩太太真丑，这样丑的老婆在中国也娶得到，何必到外国去觅宝呢？新梅，今天我恨你没有在。哼，谢谢。今天还有谁呀？只有你，真了不起。韩学玉上自校长下到同事，谁都不理，就敷衍你一个人，是不是杨太太跟你有什么亲戚？新梅欣赏自己的幽默，笑个不了。洪建给新梅这么一说，心里得意，假装不服气道，副教授就不是人，只有你们大主任大教授配彼此结交。新梅，讲正经话，今天有你，韩太太的国籍问题可以解决了。你是老美国，听他说话盘问他几句就水落石出。新梅虽然觉得这句话中听，还不愿意立刻放弃他的不快。你这人真没有良心，吃了人家的饭还要管闲事，探听人家阴私， 只要女人可以做太太，管她什么美国人、俄国人，难道是了美国人，她女人的成分就加了倍，养孩子的效率会与众不同？洪建笑道：“我是对韩学玉的学籍有问题，我总有一个感觉，假使他太太的国籍是假的，那么他的学籍也有问题。我劝你省点事吧，你瞧，谎是撒不得的，自己倒了鬼，从此对人家也多疑心。我知道你那一回事是开的玩笑，可是开玩笑开出来多少麻烦，像我们这样规规矩矩就不会疑神疑鬼。”洪建恼道：“说得好漂亮，为什么当初我告诉了你韩学玉薪水比你高一级，你要气得冠纱帽不干呢？”新梅道：“我并没有那样气量小，这全是你不好，听了许多闲话来告诉我，否则我耳根清净，好好的不会跟人计较。”新梅新学会一种姿态，听话时躺在椅子里闭了眼睛，只有嘴边烟斗里的烟转表示她并未睡着。洪建看了早不痛快，更经不起这几句话。好好，我以后再跟你讲话，我不是人。新梅瞧洪建真动了气，忙张眼道：“说着玩的，别气得生胃病，抽着烟吧。以后恐怕到人家去吃晚饭也不能够了。你没有看见通知？是的，你不会发到的。大后天开校午会议，讨论施行导师制问题。听说导师要跟学生同吃饭了。”洪建闷闷回房，难得一团高兴，找朋友扫尽了兴。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，一个个该各归各，老死不相往来，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，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？聚在一起，动不动自己冒犯人，或者人开罪自己，好像一只只刺猬，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。要亲密团结，不是你刺痛我的肉，就是我擦破你的皮。洪建真想把这些感慨跟一个能了解的人谈谈。孙小姐好像比赵新梅能了解自己，至少她听自己的话很有兴味。不过刚才说人跟人该避免接触，怎么又找女人呢？也许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像一群刺猬，男人跟女人在一起……洪建想不出像什么，翻开笔记来准备明天的功课。洪建教的功课到现在还是三个重点，同事们谈起无人不当面羡慕他的闲事，倒好像高聪年有私心，特别优待他。洪建对伦理学素发研究，手边又没有参考，虽然努力准备，并不感觉兴趣。这些学生来上他的课，压根儿为了学分。一到学校章程，文法学院学生应该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伦理四门之中选修一门，大半人一窝蜂似的选修了伦理，这门功课最容易，全是废话。不但不必做试验，天冷的时候还可以袖手不写笔记。因为这门功课容易，他们选他，也因为这门功课容易，他们瞧不起他，仿佛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。伦理学是废话，教伦理学的人当然是废物，只是个副教授，而且不属于任何系的。在他们心目中，洪建的地位比较党义的和教军事训练的高不了多少。不过教党义和教军事训练的是政府机关派的，洪建的来头没有这些人大。听说是赵新梅的表弟跟着他来的，高松年只聘他做讲师，赵新梅替他争来的副教授。不怪洪建老觉得班上的学生不把听讲当作一回事，在这种空气之下讲书不会有劲。更可恨伦理学开头最枯燥无味，要讲到三段论法才可以穿插点缀一些笑话，暂时还无法迎合心理。此外有两件事也使洪建不安，一件是点名。洪建记得自己老师里的名教授们从不点名，从不报告学生缺席，这才是堂堂大学者的风度，你们要听就来听，我可不在乎。他起现之余不免模仿， 上第一课，他向创世纪底猿人阿大唱新生禽兽的名字，以后他连点名簿子也不带了。到第二星期，他发现50多学生里有7、8个缺席，这些空座位像一嘴牙齿忽然掉了几枚，留下的空穴看了心里不舒服。下一次，他注意女学生还固守着第一排原来的座位，男学生像从最后一排坐起的，空着第二排、第三排孤零零的坐一个男学生。自己正观察着阵势，男学生都顽皮的含笑低头，女学生随自己的眼光回头望一望，转脸瞧着自己笑。他总算熬住没说，显然我拒绝你们的力量比女同学吸引你们的力量都大。他想，以后非点名不可，照这样下去，只剩有脚而跑不了的椅子和桌子听课了。不过，从大学者的放任忽变而为小学教师的琐碎，多么丢脸！这些学生是狡猾不过的，准看破了自己的用意。一件是讲书，这好像衣料的尺寸不够，而硬要做成衬身的衣服。自以为预备的材料很充分，到上课才发现自己讲的收缩不住的快，笔记上已经差不多了，下课铃还有好一会儿才打，一片无话可说的空白时间像白漫漫一片水，只想开足马力的汽车迎上来，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，心慌意乱中找出话来支扯，说不上几句又完了，偷眼看手表，只拖了半分钟。这时候身上发热，脸上微红，讲话开始口吃，觉得学生都在暗笑。有一次简直像挨饿几天的人服了泻药，话要挤也挤不出，只好早退课一刻钟。跟新梅谈起，知道他也有此感，说毕竟初教书人没经验。新梅还说，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要说杀时间。打下课铃以前那几分钟的难过，真恨不得把它一刀两断。洪建最近发明一个方法，虽然不能一下子杀死时间，至少使他受些致命伤。他动不动就写黑板，黑板上写一个字，要嘴里讲10个字那些时间，满脸满手白粉，胳膊酸半天，这都值得，至少以后不会早退。不过这些学生做笔记不大上进，往往他讲的十分费力，有几个人坐着一字不写，他眼睛威胁地注视着他们，才懒洋洋地把笔在本子上画字。洪建瞧了生气，想自己总不至于比李梅婷早，但是隔壁李梅婷的先秦小说史班上学生笑声不绝，自己的班上偏这样无精打采。他想自己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也不算坏学生，何以教书这样不出色？难道教书跟作诗一样需要别才不成？只要会留学国外，没混个专家的头衔回来，可以声威显赫，把藏有杨老师演讲全部笔记的课程开他几门，不必像现在帮闲打杂承办人家剩下来的科目。不过李梅婷这些人都是教授有年，有现成讲义的，自己毫无经验，毫无准备，教的功课又非出自愿，要参考也没有书，当然教不好。假如混过这一年，高宗年守信用，升自己为教授，暑假回上海弄几本外国书看看，下学年不相信会比不上李梅婷。这样想着，洪建恢复了自尊心。回国后这一年来，他跟他父亲疏远得多。在从前，他会一五一十全禀告方顿翁的，现在他想象得出顿翁的回信。顿翁心境好，就抚慰儿子说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学者未必能为良师。这够叫人内愧了，他心境不好，准责备儿子从前不用功，及时抱佛脚，也许还有一堆亡羊补牢，教学相长的教训。这是纪念周上对学生说的话，自己在教职员席里旁听的腻了，用不到千里迢迢去招来。开校务会议前一天，洪建和新梅商量好到镇上去吃晚饭， 怕导致制施行以后这自由就没有了。下午陆子霄来闲谈，问洪建知道孙小姐的事没有。洪建问他什么事，子霄道：你不知道就算了。洪建了解了子霄的脾气，不问下去。过一会儿，子霄尖利地注视着洪建，像要看他个对穿，道：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怎么会呢？叮嘱他严守秘密，然后把事讲出来。教务处一公布孙小姐教丁组英语，丁组的学生就开紧急会议，派代表见校长兼教务长抗议，理由是大家都是学生，当局不该歧视，为什么庞祖是副教授教英文，丁祖只派个助教来教，他们知道自己程度不好，所以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必须一个好教授来教好他们，亏高松年有本领弹压下去。学生不怕孙小姐，课堂秩序不大好，做了一次文简直要不得。孙小姐征求了外国语文系刘主任的同意，不叫丁组的学生作文，只叫他们练习造句。学生知道了大闹，质问孙小姐为什么人家作文而他们编造句，把他们当中学生看待。孙小姐说因为你们不会作文。他们道不会作文所以要学作文。孙小姐给他们嚷得没法，只好请刘主任来解释才算了局。今天是作文的日子，孙小姐进课堂就瞧见黑板上写着打倒孙小姐，孙小姐是日寇。学生都含笑期待着，孙小姐叫他们造句，他们全说没带纸，只肯口头练习。他叫一个学生把三个人称多少数各做一句，那学生一口气背书似的说：我是你丈夫，你是我妻子，他也是你的丈夫，我们是你的很多的丈夫。全课堂笑得前仰后合，孙小姐愤然出课堂，这事不知怎样结束呢。子霄还声明道：这学生是中国文学系的，我对我们历史系的学生私人训话过一次，劝他们在孙小姐班上不要胡闹，招起人家对韩先生的误会，以为他要太太教这一组，鼓动本系学生赶走孙小姐。洪建道：我什么都不知道呀，孙小姐跟我好久没见面了，竟有这样的事。子霄又尖刻地瞧洪建一眼道：我以为你们是常见面的。洪建正说：谁告诉你的？孙小姐来了。子霄忙起来让座，出门时歪着头对洪建点一点，表示他揭破了洪建的谎话。洪建没工夫理会，忙问孙小姐进来好不好。孙小姐忽然别转脸，手帕按嘴，肩膀耸动，唏嘘哭起来。洪建急忙去叫新梅，两人进来，孙小姐倒不哭了。新梅把这事问明白，好言抚慰了半天。洪建合着他，新梅发狠道：这种学生非严办不可，我今天晚上就跟校长去说。你报告刘先生没有？洪建道：这倒不是惩戒学生的问题，孙小姐这一班绝不能教，你该请校长找人带她的课，并且声明这事是学校对不住孙小姐。孙小姐道：我死也不肯教他们了，我真想回家，声音又哽咽着。新梅忙说这是小事，又请她同去吃晚饭。她还在踌躇，校长室派人送帖子给新梅。高松年今天替部里派来视察的参事接风，各主任都得奉陪，请新梅这时候就去招待。新梅说：讨厌，咱今天的晚饭吃不成了。跟着笑意去了。洪建请孙小姐吃晚饭，可是并不热心，他说改天吧，要回宿舍去。洪建瞧他脸黄眼肿，挂着哭的幌子，问他要不要洗个脸。不等他回答，捡块没有用的新毛巾出来，拔了热水瓶的塞头。他洗脸时，洪建望着窗外，想新梅知道又要误解的，他以为给他洗脸的时候很充分了，才回过头来，发现他打开手提袋在照小镜子，茶粉涂唇膏呢。洪建一惊，想不到孙小姐随身配备这样完全，平常以为她不修饰的脸，原来也是件艺术作品。 孙小姐面部修理完毕，趁了颊上嘴上的颜色，哭得微红的上眼皮也像涂了胭脂的，替她天真的脸上竟想不到她添些妖邪之气。红剑送她出去，经过陆子霄的房，房门半开，子霄坐在椅子里吸烟，瞧见红剑俩，忙站起来点头，又坐下去，宛如有弹簧收放着。走不到几步，听见背后有人叫，回头看是李梅婷，满脸得意之色，告诉他们俩高松年刚请他代理训导长，明天正式发表，这时候要到联谊室去招待部试学呢。梅婷仗着黑眼镜对孙小姐像望远镜侦察似的细看，笑说孙小姐越来越漂亮了，为什么不来看我，只去看小芳？你们俩什么时候订婚？